谢谢诗班跟祭拜团给我们的那么感动诗歌。那下面是我们请秋阳姐妹、王秋阳姐妹给我们做有十分钟的见证啊，很精彩的见证。那请啊，请秋阳姐妹上来，我们也做十分钟的见证。弟兄姐妹，大家尽量往前坐，尽量往前坐，来上，请上。秋阳姐妹是我们的传道啊，实习传道，刚从神学院毕业，那给我们做十分钟的见证。
弟兄姊妹平安。在场的各位母亲，祝大家母亲节快乐，也愿所有天下的母亲都快乐。感谢神，大家看到我带了一枝花。我是一位母亲，我有一个女儿，她叫丫丫。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和丫丫和我们的神之间的故事。丫丫是我的独生女，我在结婚很久之后才有了丫丫，因为怕离婚。但是很难过的是，在丫丫将近四岁的时候，我还是离婚了，丫丫跟我。我在离婚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买了我能够负担得起的最高的保险，因为我想给我的母亲和孩子一点点的保障。那个时候，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把孩子养大成人，希望他能够才艺双全，他喜欢跳舞啊画画，那让他读好大学，将来出国，将来有个好前途，有个好婚姻，不要像我一样。那我是离婚之后才信主的，我记得那是一个除夕夜，下冬天下雨非常冷，那我的心就更冷，我不知道我的未来是怎样的。那个时候在那个很旧的电脑上，我看到了一行字，写的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很久之后我才知道那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那我就说我要新的，我要新的开始。所以那时候我就从那以后我成了基督徒，我有了教会，我渐渐的爱上了我的教会，我有了在教会里有了很多的好朋友，我不那么孤单了。每个星期天的早上，我也开始做一点小小的服事。星期天早上，我就会带着丫丫，我们就回教会。她去儿童主日学，我就参加主日崇拜。所以我们后来还养了一只小狗，所以日子很简单，很平淡，但是我们很快乐。在2012年的3月30号，我的孩子突然生病了。他出了造血功能免疫系统出了问题，就是不能造血了，所以他处在了死亡的边缘。教会我们太多的弟兄姊妹为我祷告，我也迫切的恳求神，但是发病十个月之后，神还是把他接回去了。这是他在医院过的最后一个生日，11岁的生日。这就是我的小公主。我是个单亲妈妈，我的人生目标就是孩子。我们两个人虽然不富裕，但是也很开心快乐。他是我的小棉袄，他也是我的开心果。所以孩子生病的时候，那时我在国内，我的牧师来探访我，我跟他说，我说没有孩子我怎么办，我不知道我怎么活下去。我的牧师说，没有神才不能活。我当时对这句话很难接受，我受不了。孩子回去了，我就成了一个单亲的失独的，我成了一个失独妈妈。中国有一个特定的称谓叫做失独父母，失去独生子女。我非常想念我的孩子，但是我不能自杀，因为那样的话我就跟他真的分别了。所以我那个时候最想做的事情，我就想明白神的心意。我说，神，到底你的心意是什么？要想明白神的心意，最好的办法就是读圣经。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已经信主蛮多年的了，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很认真的开始一字一句的每天认真的读圣经。我也去了诗班，我不能唱，但是我可以听，一边听一边哭，后来就是一边唱一边哭。 神也在我身边给了我一个祷告小组，他们就每次我痛苦的时候就为我祷告，我快崩溃的时候总是有人用祷告来托住我。神就是这样用他自己的话语，用赞美，用祷告，这样的带领我，医治我。失去孩子的痛苦是很沉重的，那个感觉就像坐在死荫之地。圣经说，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我那时候就想，如果没有光，苦难的人该怎样的度过他的人生，他的余下的人生？难道说在黑暗中那样走向人生的终点吗？那是多么多么可怕，多么悲惨的一件事情。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教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我想更多的明白神，我想用神给我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同样遭受苦难的人。所以2014年的10月，我来到美国读神学院，我盼望能够服侍神。读神学院的三年非常的辛苦，除了功课重，我要常常应对的是，常常是突如其来的对孩子的思念，特别是很多的节日，春节、中秋、清明、母亲节，我都会被触动。最难受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躲到一个山洞里，从此不再出来。但是神没有放弃我，他按照他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神牧养我，引导我。我身边有教会，有牧师，有弟兄姊妹，有神学院的老师同学，一步一步陪伴我。我身边也有很多胜过苦难的例子。我有一位学姐，她也失去孩子，她说，我虽然不能感受孩子的肉体，但我与他们的灵魂相感知，并且相信他们在天上，在天父那里等我去与他们团聚，这也是我的心声。神没有应许花香常伴，天色常蓝，基督徒一样会遭遇患难，但是神给我们应许的是生活有力量，行路有光亮，做工得安息，危难得帮助。神给我们的是无限的体谅和不死的爱。所以基督徒在患难中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去年七月，我来到了这里，来到了丰收华夏基督教会，我更是收获了满满的爱和关怀。教会是我的家，团契是我的小家。在我们的团契里，我们最爱唱的一首歌就是我们成为一家人。那首歌有几句是这样唱的，因着耶稣同敬拜，因着耶稣蒙慈爱，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待。我在喜乐中歌唱，我与苦难同哀伤，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是的，这就是我的故事，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因为有耶稣陪伴我。这是我今年五年来，我从孩子生病五年来，我第一次庆祝母亲节。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这是我最喜欢的，我跟我的丫丫一起拍照的时候我穿的那件衣服，我再也没有穿过，这是第一次。 我把他带到美国来，我想念他。我今天穿上这件衣服，还站立在这里。我是说，感谢神，使我成为母亲，谢谢他让我成为母亲。我是一个蒙福的母亲，我是一个蒙福的人。哈利路亚，赞美主，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愿神赐福。
非常感动的一个见证，虽然我就是他的师姐，我其实也是将近20年来第一次愿意过母亲节。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何等感谢你，因为我们的生命中有你，因为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有你，我们在天上的时候也有你，因为我们的心中有你的爱，我们的身边也有你的看顾。主啊，在这母亲节，你让我们心中对世上所有需要爱的人有为父为母的心肠，因为你在地上的时候也是将你的血将你的肉给予来喂养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回家。今天你来带我们每一个心灵回家，带所有心中渴慕爱的人得到满足。主，谢谢你，你恩待我们传讲的和倾听的，让我们同在你的灵中得到你的复兴，得到你的生命。主，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我证道的题目是成为合神心意的母亲。刚才姊妹分享，秋阳传道他分享的时候，他念的几句诗是我这几天前两天发布的。那我在2003年的时候写过一首诗，写给我流产的孩子。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可以说就是想做百分百女人的那样一个小公主，一直也不缺爱，好像做什么事情都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做成。但信主以后，上帝给了我很多恩赐，但是上帝也像今天像对雅各一样摸了我的大腿窝一下，就是我在生育的事情上，大概有10多年我们查不出任何问题，但一直就是3次宫外孕流产，很多的危险，很多的痛苦，而且也有很多的委屈。我曾经讲过，苦难最大的苦难不是身体，而是你的里面，你一边受苦难，一边觉得自己好像特别抬不起头来，特别低人一等。我曾经为了孩子的事情想离开教会，因为我不在教会的时候好像我不一定非要孩子。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我跟我先生谈恋爱，我们就说好不要孩子，但是在教会有一种风气，就是我们都得要孩子。所以当你没有孩子的时候，我那时候是个已经蒙召成为传道人了，我就觉得每一到母亲节就是我的关口。他说一般是母亲请站起来，然后送一支鲜花，弟兄姊妹的孩子都很喜欢我，那个时候我在带儿童，所以他们也要把鲜花给我。但是他们给我鲜花的时候，我是没人给我鲜花我也难过，有人给我鲜花我也难过，而且难过还不仅仅是没有孩子，是一种觉得羞愧。因为那时候有一种概念，就是好像神不祝福，神最大的祝福就是孩子，神不祝福那一定就是有什么罪。 我是祖宗三代，我能想出来的罪都给认过了。然后生命记看到很多爱我的人，甚至全美国的基督徒，他们华人基督徒都发起为我祷告，但仍然是宫外孕，仍然是开刀动手术，所以一切都是最坏。每一次我讲过这个见证，每一次都是最糟糕，仿佛就是在这件事情上让我抬不起头来。然后我先生就曾经对我说，有我不比有儿子更好吗？我是一个喜欢儿子的人，他说有我不比有儿子更好吗？他没敢说有我不比十个儿子更强吗？没敢按圣经这样说。当然他是很好，但说良心话，直到我今天刚才坐在那，我也没有觉得有他比有儿子更好。因为儿子总归是自己的，丈夫我总觉得会走的，因为女生总有这种儿子是自己的概念。那么但是刚才我很感动，今天的敬拜，今天带的诗班那么美，当他们唱爱我愿意的时候，今天就在刚才主对我说，有我不比儿子更好吗？今天我可以来过母亲节，今天我愿意带这枝花。这一段时间，这几年来非常奇妙的是，当我愿意放下这件事以后，现在我的很多读者，我到中国大学和各个地方的讲座都是90后，我就发现他们，虽然我拒绝被他们称为阿姨，他们全部叫我姐姐，但是我心中对他们真的是有一个母爱的心肠。然后我发现这个世界，今天这个世代是缺少母爱的。上帝给我们为父为母的心肠，不是仅仅为着你所生的那一个两个孩子。我们的教会是缺乏母爱的，我们教会中弟兄姊妹经常会提意见，说我们教会牧养不够。首先我自己是深感愧疚，因为我一年大概有3个月不在教会，然后我也不是一个很擅长与人打交道的人，我可能只能牧养我周边的人，身边和我熟悉的。但我就想到，我们教会有那么多姊妹，上帝都给了你们母爱，这个母爱能不能用在教会？我们当牧者的，当传道人的，要有为父为母的心肠。但我们的为父的张伯利牧师，东北人，东北大汉，你让他经常有为母的心肠也是比较困难的。即便有为母的心肠，他要有为母的表达也是很困难的。所以有些姊妹啊，弟兄啊，心里那个柔软之处没有被触摸到，感觉比较空，感觉不满足。我是在想，这个教会是大家的教会，我们教会是人人服侍的教会，能不能今天从母亲节开始，我们所有的姊妹都将你的母爱，将上帝赐给姊妹的母爱用在这个教会。你一个人能关心两个，关心一个你们家的弟兄，再关心一个别的家庭的姊妹，我们教会就不缺牧养。能不能每一个小组长都能够有为父为母的心肠？我们刚刚开过一个长执会，我啊 Bill 啊，张牧师啊， Michael 啊， Neil 啊，我们都每人要分到几个人，但我一算，我分到5个已经很多了，看顾不过来。就是我们只能关心到比如说 Leader， 那 Leader 接下来就要关心你的同工。今天我不敢教训弟兄，但我今天向所有的姊妹有个倡议，能不能回去自己列出5个闺蜜，5个好朋友，5个需要帮助的人，每个星期跟他见一面或者打个电话，不是你对他讲一通道理，而是听他诉说一下心里的苦。人是需要诉说的，可不可以啊？姊妹给我一个阿门。 阿们就要做到。我们互相来监督，互相来鼓励，让我们做这个教会的母亲，做这个教会的守望者，做这个教会的安慰者，好吗？好，我们今天来看成为合神心意的母亲。我敢站在这里讲这个话题，我自己不是母亲，为什么敢讲？因为我还是对很多的年轻人，也对这个教会有一份哪怕一点点为母的心肠。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题目。第一个，我们要讲到做母亲，母亲是不是天生就是母亲呢？母亲首先要做女儿，你先做好女儿，你才能做母亲。上帝儿女的身份是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做的。在约翰福音1:12-13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无论我们是弟兄还是姊妹，做上帝的儿女，就这几条你一定要记得。首先，你是上帝的儿女，你就要按照上帝的话来行事。按照上帝的话行事，他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他说他赐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怎样做神的儿女呢？我们要记得，我们不再是从血气生的，所以我们对孩子也好，夫妻相对也好，你不再用血气来爱对方，也不再用血气来判定对错，不再用血气来分辨是非，也不再用血气来做一些事情。今天我去旁听主日学，听圣经中的人物，正好讲到雅各，我觉得很遗憾啊。我们教会的主日学真的算是不错了，我也很用心的教，我今天听海前教的更好，我们徐牧师教的也好，但我们教会去上主日学的人真少。我也经常去别的教会讲道，大家都说我今天刚刚回来，其实不是，我已经回来2个星期，只是上个星期我在别的教会讲道。别的教会的主日学比我们要严肃的多，而且他们那么多人上主日学，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们教会的主日学大家不愿意上？我们愿意听到张牧师讲道，非常有文采，非常有魅力，但你要知道，讲道和主日学是两回事。讲道是一种先知讲道，它戳中你里面，让你里面被圣灵触摸到、扎到。但是主日学它可以让你对圣经、对我们的信仰有一个整全的认识，敬拜让你感动，它这个都是要连在一起的。如果你只有感动，却对你所认识的神、对你要遵行的话语并没有了解，你的感动是枉然的。甚至你的感动可能是自己私欲中的人本的感动。如果我们只有主日学没有敬拜，那你学到的神的一套知识，你只会对别人，又没有圣灵的感动，所以它要连在一起。而讲道更是在关键点扎中你。如果弟兄姊妹都不参加小组查经，也没有主日学，对整个圣经也不熟悉，张牧师的讲道你说喂不饱你，是张牧师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我真的想讲，张牧师主日讲道，包括我今天讲道，不是教课，不是把圣经给你前后都讲清楚，只有你在有神话语储存在里面的情况下，讲道能够像一把利剑一样挑开你的黑暗的隐藏的部分。因此我们读神的话，听讲道，有团契，彼此相爱，敬拜神，这是整全的。所以我们首先来做神的女儿。当你做神的儿女，你知道不从血气所生，不从情欲而生，你才会怎样教孩子，不从人意而生才会。 因为现在洛杉矶好像是美国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为什么说是美国特殊的地方？我过去是在 New Mexico， New Mexico 所有华人的孩子跟西方人的孩子是一样的，就是没有什么课后班啦，什么钢琴课啦，就附加班比较少，就是快乐的游戏，快乐的上学，正常的成长。而洛杉矶非常像中国，华人都在送孩子上各种班，所以就变成小组没有时间去，甚至主日也没有时间来，都是觉得对孩子好的，就像我们今天主日学讲的，给孩子彩衣，但却没有将你的神给孩子。那一个金钱也好，彩衣也好，等等，会钢琴也好，会什么音乐也好，都不能给你的孩子带来一生的平安，都不能给你的家庭带来满足和和谐，只有这位上帝能够，但我们却舍本求木。所以当我们用仁义，用血气，用情欲来设计我们的家庭，来制作我们的孩子，你最后适得其反。我说我这一生最感谢的就是我母亲。为什么？因为我母亲吧，她是一个小女人，她没有那么大的宏伟志向，她从来没想把她的女儿培养得多么有才，所以从小不需要给我上什么班的，你爱干嘛干嘛。她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教我做饭啊，得修会绣花，会做衣服，当年有可能要缝缝补补，说这样呢能嫁得出去，所以从小教我勤快。我和张俊，我们也经常会有对一些婚姻家庭问题的，我们会有辅导，我们辅导完了回去经常叹息的，家中那么大的矛盾，表面上看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实质上第一是爱，不爱对方，第二就是不勤快。当如果夫妻都是勤快的，特别是姊妹也勤快，丈夫也勤快，为对方考虑的时候，很多事情都解决。就我们今天来看，我们就会看到神是怎样让我们做一个妻子，做一个女人的。首先你教育孩子，设计家庭，你要不从血气，不从情欲，不从仁义，而从神，因为你的生命是从神生的，你教的孩子是从神生的，你面对的丈夫是从神生的。然后我们看为人之妻的身份。第二，创世纪二章24节到25节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如何做一个妻子。夫妻最重要的是两人联合成为一体。我们在美国的这个有一个好处，一般不会跑回娘家去。我丈夫跟我一结婚，因为我是上海人嘛，上海人就是上海女性，我祖籍是苏州，这样的女生呢，好处是不太会吵架了，坏处动不动就是掉眼泪回娘家。所以我老公就跟我说了，因为当时我们俩谈恋爱是在上海，他说无论吵架还是怎么样，你都不能跑回去。好在我父亲也这样说，我父亲说我们家不收这个就是回笼的，嫁出去不能退回来。所以我父母都是我父母因为他们的就是文化是比较西方化的，所以一直对我说，无论有什么事你们夫妻俩解决，你不能跑回来。但是美国也有一个问题，跑不回娘家会怎么样？跑闺蜜那去，对吗？有事找闺蜜诉苦，然后闺蜜瞎折腾，瞎起劲。当闺蜜用血气用仁义去劝的时候，越劝越糟糕。还有弟兄也是一样，有事不去面对解决，跟哥们发牢骚，通常一顿啤酒喝下来，你火气一定是变大。 所以这个地方上帝这是非常奇妙的，他造人的时候就让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你要解决问题，要想关系好，无论怎样都要在一起解决。我讲话比较文绉绉，我老公讲话特别有水平，他说那就叫烂在一个锅里，好坏都是我了，你想清楚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多事情没必要争执，没有必要论对错，因为论来论去你都得跟他过一辈子。这就是神说的两人成为一体，而且夫妻二人什么叫赤身入体，并不羞耻。从亚当夏娃发现自己赤身露体，要穿去把那个无花果树做成叶子来遮挡的时候，人就已经有了自我保护意识，人就有了自我判定意识，我这样不好，我那样好，自我保护。自我保护和自我判定既是一种罪，也是夫妻关系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遮掩，我们自私，自私保护住自己这一块。所以当夫妻之间，当这个我们做母亲的，做女人的，你有了一种自我隐藏，自我保护以后，你很难教育你的孩子从小有一个赤路敞开。当一个人不敢赤路敞开的时候，他的性格就会渐渐扭曲。其实最心理最健康最强壮的是他不隐藏的，不隐藏的人。我为什么说我特别感谢我母亲呢？我母亲就是一个特别单纯的，我曾经特别嘲笑我母亲的单纯，我从大概十几岁就可以开始教导她，她就看到我就觉得，她跟我丈夫说，哎呀，我最怕他们父女俩，父女俩一瞪眼我就知道我哪做错了。我从小很严肃，然后因为被我爸爸完全按男生的，就是按男生的情况养，男孩的逻辑不能撒娇，然后去干活。我们家我很小就开始脱眉，然后我爸爸很心疼我母亲，因为我母亲长得特别美，我呢长得随我爸，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女儿就是干活的，我妹妹随我妈，所以我妈和我妹妹两个美人呢是在家待着的，我是陪我爸脱煤灰的。你们有没有脱过煤灰啊？要把那个煤灰一板车脱回来，然后做成煤机。我从小就干这活，一下雨了要赶紧把煤收上来，我爸肯定是叫我，绝不会叫我妈。所以他的好处呢是我不太怕吃苦，他的坏处呢就是我发现我母亲的那种单纯正是神要的。所以他信神以后很简单，他本来就是小孩子模样，所以也不用回了。但是我母亲因为她的单纯，所以使我虽然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我里面都还有一颗单纯的心，我里面就不是很为自己，就是要保护自己，有很多盔甲。你知道当你非常要保护自己，非常为自己着想的时候，你很越容易受伤。所以在夫妻之间，如果夫妻之间你都不能赤路敞开，那你就失去了一个疗伤的最重要的地方。什么叫家是港湾呢？家是港湾就是无论丈夫还是妻子回到家里，可以卸下盔甲，可以不再是战士，可以不再骑着马，可以很平常的面对，可以赤路敞开。所以女人第一个要学的，在夫妻中间要学让你的丈夫可以卸下盔甲，卸下面具。你不要在家中对他有很高的要求，恨不得让他在外面装完了回家还装，你要让他能够轻松。当他轻松以后，他你说哎呀，我希望他变得更好，人只有回到真实状态才可能在这个真实中慢慢变好，对吗？当你能够这样对丈夫的时候，你才有可能这样对孩子。如果你对丈夫都是非常高压的要求，恨不得他在家都是个雷锋，那你对孩子也会这样要求。 我基本上不会在家里说你看别人的谁谁谁的丈夫多么多么好啊，最多开玩笑一下说你有多温柔，当我老公瞪眼睛的时候。但是我很注意这个分寸，永远不要向他要求太多。当你向他要求太多的时候，他就要向你隐藏。那么隐藏的这些恶到哪去发呢？人总要卸下盔甲的，所以女人要学会接纳上帝所造的他。当你接纳上帝所造的丈夫，你就渐渐能接纳上帝所给你的孩子，你也能接纳上帝所给你的弟兄姊妹、传道人、牧师、你的同工。什么是温柔的女人？并不见得是天天笑眯眯的，更重要的温柔是一种宽容，是一种能够接纳。中国女性已经被越来越培养成火眼金睛，哎呀，看人的毛病那是火眼金睛，那如果万一嘴再快一点，那又是刀子嘴，有没有豆腐心不知道，刀子嘴是已经出去了。所以圣经才让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这里讲到夫妻能够彼此坦诚相对，我相信包括我们心中有一些软弱，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是情欲上的软弱还是其他方面的软弱，都能够将家里形成一种氛围，就是可以坦白的氛围，用坦白这个词不好，就可以来说的氛围。如果有这样的氛围，很多不好的事情都会消灭在萌芽之中，你知道吗？当他说出来了，他就会 自我清理，他不说出来就会一直在心中。我为什么能够相对健康的成长，是因为我的母亲，就是我哪怕是很小的时候，或者哎呀对哪个男孩感兴趣啦，喜欢啦，我记得我最早喜欢一个男孩，他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就因为住我们家对面楼，每到晚上我要睡觉了，他那个灯都开着，我觉得这个人学习一定很好，然后我就非常迷恋那盏红灯。要一般的母亲就要大发脾气啊，你这个才中学你就早恋什么的，我母亲就还挺好的，说那你见没见过他啊？什么就是我什么都会跟他说。然后我母亲说，那你至少要把成绩赶上去，你晚上灯也要开得比较晚，将来人家才会喜欢你啊。然后我就因此认真学习，后来这个人大学都没考上，后来做了我们那个厂的一个保安。我后来有一次问他，我说你那个灯都开到半夜，你怎么会没有成绩不好呢？他说我喜欢开着灯睡觉，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我后来想，如果母亲当时就是以高压政策对我的话，我说不定真的去找那个男孩谈恋爱或者怎样了。当时我觉得对，我要学得更好，以后考上大学了，然后我想象中我们在一个大学，怎么后来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就是我母亲经常将我的很多想法消化于无形，就我母亲给了我一个氛围，是什么都能对她说，干了什么错事都能对她说。我相信今天才使我相对来说在家里也愿意我丈夫对我说各种话，但他比较紧张，因为他母亲是比我母亲严厉。所以我们希不希望我们的孩子健康成长？希望不希望我们的丈夫在家中轻松的愉快的？那我们的姊妹就要学习能够要有度量，听完嘛。现在不是听完不发火，而是都没听完就发火。我经常辅导家庭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火怎么就腾就那么容易上来。好，我们看以弗所书说五章二十节，说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这两句要连在一起看。我们通常都是说要顺服丈夫。我最近和我的好朋友，我们正在说，我们两个丈夫都是很温柔的，但我们俩都有感受，信主20年来，丈夫越来越厉害。哎呀，我说我们怎么越温柔他越厉害，厉害的有点，有时候有点过了，就是那个大男子劲哦，大男子汉劲哦，就是跟我们过去认识的嫁的那个人完全不同。因为我们在家里经常去讲这个顺服丈夫，但他这里有一句话很重要，他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无条件的顺服是很难的，而且甚至于其实家中没有大事，所以很难说他完全做错了还是完全做对了。即便开车出去开错了道，他讲起来我带你逛一圈，那好像也没错，又不着急，那我们要不要顺服？投资错了要不要顺服？孩子你觉得上这个学校更好，他要上那个学校，要不要顺服？如果从人来看，我觉得都很难，特别是我们有知识有文化也有正常逻辑思考的女人都很难。但是他这里说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这也是我的体会。如果你常常感恩，你就容易顺服，因为常常感恩就知道上帝在做主做王，所以他哪怕错了，神一定不会错。这个错的东西，哪怕这里损失了，体内损失，什么体外补，还体外损失体内补，上帝总有他让你得着益处的。也许这次投资失败，但你丈夫如果你不跟他吵吵，如果不是他把家整个败了，他会吸收教训，而且你也会有得到别的益处。孩子可能读这个学校好还是读那个学校好，其实每天我们都会遇到这些事情。我们选择的不是最佳方案，我们选择的是最成就对方的方案，选择的永远是上帝让你选择的方案。上帝选择什么样的方案？不是获利最大的方案，上帝选择的是让生命得到造就的方案。我认识很多的朋友在中国都是很有钱的人，我看着他们在金钱上甚至在各种投资上从来不失败，最后他们败掉整个的家庭和人生。所以我们不是按正常的一种方式好像绞尽脑汁来选择获利最大，而是选择成全丈夫，因为这所有的利都不能跟随你一辈子，而你的孩子你的丈夫这些活生生的生命是陪伴你的一生，也是你幸福快乐的来源。所以你做所有的事以成全对方为最佳选择。所以这里讲到当你凡事感谢神的时候，你心里就平安，就没有那么大的烦躁，这个时候就容易顺服神，也容易顺服丈夫。因为这个时候你顺服的不再是丈夫，而是主的掌权。好，当我们能够做好女儿做好妻子以后，我们才能做一个合神心意的母亲。合神心意，喂，合神心意的母亲，今天我们借着箴言31章10节到29节给大家讲什么是合神心意的母亲。箴言这段是讲才德的妇人，其实你看内容讲的是一个主妇，就家里一家之主，母亲就是母亲的角色。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那么亲切。你知道箴言是什么吗？箴言其实是犹太人就过去他们那一代他们传的就是像中国的那个智慧的话，然后经过圣经的作者，他们经过圣灵的感动将这些话编辑起来的，所以是一种古老的文明。这个古老的文明我读的时候，我就发现跟我们中国的 古老文明中也一样，我们中国中我们每次歌唱的母亲，我不是讲的现在我们最早的对吧，歌唱的母亲都是怎么样的，都是很有担当的啊，很勤快，很有能力，是不是？我每次一回中国，总会有很多的年轻的女孩或者姊妹或者没信主的来跟我谈，希望从我这得到一些经验，如何建立一个好的家庭。但是他们都现在有一种倾向和观点，我不知道这个倾向和观点哪来的，但我觉得是非常不靠谱，非常不切实际的想法。你知道是什么吗？他们都觉得我找个男人，哎呀，我就是那么漂亮，所以我结婚怎么可能要我干活呢？男的就该挣钱，该疼我，请保姆，或者他该做什么，只要长得好看一点，只要好像觉得自己是还有人追的，就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被宠的公主，然后他们也以为我不做家务。从来大家很多人认为我不做家务，然后我说你去问问我先生，他不进厨房。其实无论什么人，无论你有才华没才华，无论你美貌与否，你嫁给别人了，当了母亲了，当了妻子了，就得刷锅煮饭，就得打扫卫生。丈夫也是，无论在外面是做成了多大的事情，回到家里怎么样，还是要尽你丈夫的义务。如果我，所以我给他们讲的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如果你觉得你所有的才能，你所有的好就是你的美貌和年轻，那么当他没有的时候，你凭什么让别人继续要你这个老婆，对吗？哎，所以我们对女人的一个身份和价值渐渐在改变，渐渐远离了神的他起初创造的美。我们来看圣经中怎么讲，他第一句第十节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很多的女性，我们中间可能还有很多没有结婚的，都以为美貌是你嫁出去最重要的，其实不是。因为我从小不是父母把我当男孩养吗，所以大部分时间是跟男生在一起的，我知道他们美貌他喜欢，娶回家的他一定是觉得能过日子的，能讲道理的，当然长得能说得过去，他年轻时候都能说得过去，这一定是你在家，就像他讲的，他丈夫心里依靠他，必不缺少利益，他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没有一个男人想招一个长得很美回家对自己有损的，所以如果想把自己嫁出去，想成为好母亲，你一定要勤快，一定要有才德。才德是什么？第一，你有德，不要在你在家中经常说那些不合圣经的话，因为你知道男人大多数时间在家里，姊妹和他说的如果都是比较正直的、善良的、有爱的话，那这个男人就会成长的比较健康。如果他在外面有一点问题，你就在家挑拨离间，挑拨他跟他的就是同伴合伙人的关系，挑拨他跟他父母的关系，甚至讲什么事情都是传递一种比如自私的，比如我们不用比如，其实就是拿不到台面上来说的话，不符合圣经说的话。我实话跟你说，你的丈夫、你的儿子一定渐渐变坏，因为经常听你讲这一套。所以我们在家中姊妹就要做光做盐，杀掉所有这种罪的病菌，使你的丈夫、使你的儿子在健康的、有才德的环境中成长生活。所以他这里讲到，当一个女人，你要使你的丈夫有益处、有依靠。什么叫依靠？今天这个社会普遍缺乏安全感，大家都认为这个缺乏安全感仅仅是丈夫做父亲的责任吗？很多时候也是做妻子、做母亲的责任。 因为你如果没有完全从神那而来的安全感，你没有对丈夫有一个 support， 他就会没有安全感。当你的丈夫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你的孩子就会受到影响，没有安全感。更何况我们的母亲们常常在儿子面前说老公坏话，有没有啊？哎，不错，还有人回答我没有。你有儿子了吗？常常在儿子面前不经意的就是贬低丈夫，哎呀，你爸不行，什么什么什么。你知道，当你说你爸不行的时候，或者说你爸怎样怎样的时候，你的儿子、你的女儿马上就失去了安全感，因为他最依靠的父亲竟然是不行的，你以为他就可以完全依靠你吗？上帝所造的这个次序其实是都在人的内心中的，所以永远不要在你的孩子面前说你丈夫不行。这就是使丈夫有益无损。我们今天我也经常和你们共勉，我们常常至少每个星期三来祷告会之前祷告的时候，想一下这个星期我使丈夫有益还使丈夫有损。好，接下来第十三章到第十九第十三节到第十九节，哎呀，我看到这里我就都觉得汗颜。他说他其实应该女字旁，他就是说才德的妇人寻找羊和麻，甘心用手做工，他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终夜不灭，他手拿捻线杆，手把纺车线。这个女人何等勤快，圣经中这样的女人和我们歌中经常唱的女人，以前赞美的母亲都很像，但和今天商业时代推崇的那些整天拿着所有的名牌包站在名轿车旁边，这都是商业化时代那些广告给我们的印象，瘦得娇弱无力，你不是林黛玉也不长在大观园，长在大观园的林黛玉她最后也没得好。所以真正在生命中给自己的家庭给自己的丈夫以帮助的是这样的女人，勤快能干，而且有力量，心中是有力量能支撑的。她不仅有力量支撑她的家庭，而且她说她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当一个母亲一个女人你能够帮补你周围的人，而不是也特别支持丈夫帮助别人的时候，你的孩子就会学到帮助别人。如果你在家中是非常尖刻和挑剔的，哎，这个人这个不行，那个人那个不行，而且你也很吝啬不愿意帮助人，那么你在你孩子身上花再大的钱，你再舍得给他，他将来也不会那么舍得给你，更不会帮助别人。就像我们找对象一样，我一直说你不要找一个对自己特别好的人，你要找一个能够对别人也好的人。如果对别人都不好只对你好，有一天他也会对你不好，如果对别人都好那他至少对你有一个底线。这也是我的一个智慧之谈。所以找正直的善良的有爱的人，培养孩子也是正直善良有爱的，这样的人在社会中你不要以为吃不开，这样的人他有长久的能力。好，我们看到在接下来对家中21节22节，他不因下雪为家里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细麻和紫色布都是挺贵的，而且要事先要纺织，不是我们现在出门买的。所以这里讲到他的勤快为家里安排周全。我特别欣赏过去电影电视里面的母亲，哎呀，
我妈妈一到什么春天要晒那个衣服啊，衣服有的地方要织补啊，使孩子走出去永远都是穿的干干净净、光光鲜鲜啊，这都是一个为母亲的心。今天我们为母亲的心也是在这个教会，也是教会哪里垃圾桶满了，哪里脏了，你都时刻眼睛是看着的，这是为父为母的心。为父的心是教导，为母的心就是这些细节要来关注。哪一个姊妹，哪一个家庭最近或者从中国刚来啊，或者读神学院啊，他需要帮补的，我们要去帮补，这都是为母的心。使丈夫受人尊敬，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这句话也是姊妹们要特别学习的，如何在家中做一个母亲，如何让你的孩子学到你的益处。你知道你的孩子不吭声，但你的孩子跟在你身边一直在观察你。小孩子也是火眼金睛的，你的火眼金睛已经遗传给他了，他还很有判断的心。你知道你在他面前不要说自己丈夫的坏话，你在人前也不要说。我们 Isabel 团契，我们曾经发起过一个活动，就是姊妹在一起只准说自己丈夫好的，不准说他坏的。哎，说了一段时间，丈夫们那个水平是层层的往上。然后丈夫有一天说，哎，你们这不是把我们架上去了吗？其实当你一直说他好的一面，他好的一面就渐渐增长。当你天天指责他，他反正我就这样。对孩子我们在美国已经学会夸奖了，对丈夫也是一样，对妻子也是一样。所以而且尤其在人的面前给你丈夫夸奖荣耀，你丈夫才受别人的尊敬，那么你自己也能感恩神。为什么我们要那么傻，天天出去说丈夫坏话，把丈夫弄得跟个垃圾堆似的，人家也爱答不理。一般人怎么知道这个人如何，还不是从你的口中说出。你口中说的每一句贬低的话、恶言，其实都是使你丈夫受损，都是使你的孩子受损，都是使你的家庭受损。好，我们看作为母亲以何为装饰，以何为饰，以何为乐。二十五节说，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所以他是什么是他的饰品呢？作为一个母亲，你的能力，你的威仪，母亲也要有威仪。怎么样才会有威仪？他和慈爱矛不矛盾？不矛盾，其实就是正直。我再三说，做一个姊妹要做一个正直的人。虽然是姊妹，尤其注意自己的心，注意自己的口，不发妄言，做一个正直的人。不要以为当你做一个好像把正直的话都挪去，然后我们一对特别好啊，在天天在一块说人家坏话，越说我们好像越抱团越私密。这种团伙不能给你益处，只能给你有损。而且你要想一想，他能在你面前说别人坏话，那一定也能在别人面前说你坏话。所以我是赞成我们的闺蜜们、我们的姊妹们、我们的母亲们在一起不说别人的坏话，至少是不要越说越开心，偶尔说了一句马上停下，不要使教会中的姊妹团契、姊妹多的地方成为一种流言传播的地方。要有正直，因为当你在闺蜜朋友中间是最容易真相暴露的。当我们习惯于正直的做一个正直的人时候，你跟丈夫跟孩子在一起，你就成为一个正直的人。那你的丈夫和孩子他心里的那种邪恶，或者说心里的那种罪，他就渐渐被淹没，不会膨胀。好，所以他说我们做姊妹的要做母亲的要开口就发智慧。怎么样才有智慧？你要多读神的话，因为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母亲要成为一个认识耶和华的人。当母亲成为认识耶和华的人，你就知道如何为这个家祷告，如何带领你的孩子，甚至你也知道怎样为你的孩子祷告，使他行在耶和华祝福的路上。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其实作为一个母亲，如何才能开口发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只有两条。开口发智慧是要你口中心中有神的话，舌上有仁慈的法则，这个仁慈对自己、对他人、对丈夫、对孩子都能仁慈。仁慈的意思就是比公平要进一步。我们现在很喜欢讲公平，说实在的，当你公平的时候就已经不公平了，你是按自己的公平就已经过了一点。如果你还在不公平，稍微再还自我意识再强点，那你就是不公。所以现在神要我们再回来一点，比公平还要更多的仁慈。当你怎样能有仁慈，只有圣灵住在你里面，爱住在你里面，才有仁慈。我知道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对我是比较爱的，也比较客气的，不太当面来跟我说什么。但是大家很，因为毕竟 我在这个教会不知心，对吧？所以你们可能不好意思要求我太多。那你们要求牧师，今天正好牧师不在，你们要求牧师啊，牧师呢有气，每个人都有几条要求，你要怎样，你要怎样，你要怎样。你有没有仁慈在心中？我出去一个多月，一个月加半个礼拜回来，牧师说你好像出去三个月了，然后就知道这一个来月就已经收到好多批评。我说你别听了，但我也想问大家，你有没有仁慈之心？当你要批评别人的时候，第一想想自己能不能补足牧师这方面没有做到的呢？是不是我们整个教会牧师得关爱每一个人，做每一件事情，扫每一个垃圾？当你在批评他的时候，当你甚至当面去对他说什么的时候，你舌尖上有没有仁慈？你心中有没有仁慈？你不要以为你看得见的东西别人看不见，谁都看得见。牧师也说我不是一个特别擅长牧养的人，我觉得他不是不擅长牧养，他的牧养方式是比较父亲化的，他教导，认真的教导，来每天那么辛苦的忙，他和弟兄们在一起烤肉，这都是他的牧养方式，他不是个很母亲化的。他不是，可能你在软弱的时候，特别是姊妹互相吵架的时候，他不知道该对你说什么。如果我再跟他好一点，我在你们还不爱找我，就爱找牧师，你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下次姊妹有问题找我，再找牧师。你想他一个大男人，东北大老爷们，你们俩吵架，你来跟他讲，他是说什么呢？我问你他说什么呢？说了一句话没说好，被你抓住把柄；不说，你说不关心。所以我们，当我们后来我也觉得理解，当我们在家中不能对自己的丈夫仁慈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在外面对别人仁慈？所以我们今天来学习在家中对丈夫仁慈，舌上有仁慈。所以我们要观察事物，并不吃闲饭。在这个教会也是，这是家哦，是家，你叫观察家务，不吃闲饭。每次来教会都要做点事，哪怕捡一个垃圾、捡一个纸都可以。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我盼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教会的特别是姊妹们，都能成为这个教会的祝福，都能是这个教会中才德的妇人。好，我们再看母亲如何教子，教育孩子是大家关心的。其实说穿了，你当好上帝的女儿，当好丈夫的妻子，你自然的会教导孩子，孩子他就会变好，言传身教嘛。但我们还是看看圣经，我们很快的用圣经中三个母亲的例子来讲如何教子。第一个，旧约里面先知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哈拿没有孩子的时候，他就痛痛的哭泣，是祈祷耶和华。当他 因此后来怀孕了，有孩子以后，他马上感恩耶和华，他就取名叫撒母耳。有很多时候我们做母亲的，为孩子的某件事情，或者病痛，或者读书，或者等等，祷告耶和华，对吗？特别是还没有生的时候，怀着大肚子祷告祝福。我给很多大肚子祷告过，祝福过。但生出来以后，孩子就是他的上帝，上帝就被忘到后面去了，直到再出世了才去找上帝。但是哈拿这个母亲就很聪明，当他为孩子祷告神，祷告以后，孩子一生出来就给他起名撒母耳。这个词的原意就是你是耶和华，就是给我这个孩子的是耶和华。他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然后他不仅给孩子起这个名字让孩子记住，而且自己也记住，同时他对丈夫说，你看他跟丈夫要沟通的，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们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而且他确实的到第四条，他断了奶以后就带着孩子和丈夫一起带着孩子去神那里敬拜耶和华，并且将孩子留在圣殿守自己的约。这个母亲是这样做的，她这样做的过程中既带领她的孩子有这个信仰，同时她和她的丈夫一同来献这个孩子，而不是有的做母亲的，哎，我只要是属灵的事我就自己干了，你丈夫跟不上就跟不上吧，她跟丈夫先商量一起去。而且哈拿的祷告也是很有名的，在今天不在这里念五章二节到一节十节，我们就看到一个母亲，这里面圣经中讲到的几个把孩子教育的特别好的母亲都是非常会祷告，他们的祷告都成为著名的祷告词，哈拿的祷告。当一个母亲会祷告，说明她对神的认识和信心。你知道，你认识神才能教导孩子，你有信心对神，你才能在孩子的行走的路上给他一份安全感和稳定，给他看护。到孩子在耶和华面前，他把他留在圣殿以后，那孩子就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哎，他并不是就不管了，这孩子他说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说明母亲对孩子在身体上和物质上他还是对他有关爱，让他有关爱。是怎样关爱呢？不是把这个孩子领回自己家关爱，是放在神的面前，但关爱他，并且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纪的时候带给他。所以他很清楚孩子是神的孩子，但自己关爱他，和丈夫也一同在信仰上来敬拜耶和华。于是他们的结果就是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我们都喜欢最后这个结果，但我们大多没有按哈拿的方法来教导孩子。好，我们再看新约，看了刚才旧约一个母亲，新约我们当然要看耶稣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首先当玛利亚，天使和他对话，天使为什么会和玛利亚对话？一定玛利亚跟神有密切的关系，会祷告。他如果从来不祷告，无论是不是基督徒或者信不信神，神都放在很远的地方，他都快结婚了，是好事。一般我们都要苦难的时候祷告神，我们正开心的时候都想不起来祷告。但这个时候玛利亚跟天使的对话，你能看到，第一，玛利亚和神有亲密的关系；第二，玛利亚怎么样，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成就什么事？成就一件不好的事，还没有结婚就要生子。这是玛利亚跟神的关系，他祷告。第二，玛利亚的祷告词也很有名，我们可以在圣经中看到一章46节到55节，在路加福音。所以他也是一个祷告的母亲。再接下来，他怀着天使给的孩子，但是呢社会上的环境呢要点名，要去报道报名，要到 丈夫原来的就我们说的祖籍吧去报名。那么就像现在，哎，我都假如说我怀着孩子，哎，丈夫出来说，哎，因为什么原因我们必须到哪个省去报名，或者回到中国原籍去做个什么事，你愿不愿意？玛利亚呢随丈夫去伯利恒报名上册。他没说，哎，我都怀着孩子，我这个孩子将来都是人类的救主，都是上帝感应的，那我还跟你去到人间报什么名？如果他不愿意去，好像很有道理，对不对？但他顺服丈夫去报名上册。而顺服丈夫有没有好处呢？没好处，到那没有住宿的地方。我一想，要是我可能也要埋怨去，怎么不早定好位置呢？怎么不早点来呢？他就在马槽里生了这个儿子。所以当玛利亚顺服人间的丈夫的时候，他看上去不好，但他完成的这些事都是上帝预定在天的。所以我们可能顺服丈夫的时候，哎，做的那个好像对我马上要生的儿子并不利，或者说对这个家庭并不利，但在神的心意中就很有，就是完成全了神的心意。还有什么呢？当耶稣八岁的时候，满了八天啊，不是八岁，第一个是满了八天的时候给孩子行割礼，给他起名叫耶稣。整个四福音里去看，经常说玛利亚将这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所以做一个温柔的女人是将事情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不要急着判断，急着分辨。他行割礼，所以跟前面哈拿一样，孩子很小就带到圣殿，带去敬拜神，将他献于主。这个献于主不是献婴儿礼那样一献，献完就了事，是你一直要教导他，将他献给神。接下来12岁的时候，耶稣在圣殿和那些教师们就谈神的事情，然后爸爸妈妈就走了，就发现，哎，这个孩子怎么没了，又回到圣殿找到他，然后就也算埋怨吧，说看哪，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我就想，这句话如果放在我们生活中，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儿子顶嘴呀，脾气爆点，一巴掌就上去了，太过分了。而且脾气再爆点，可能还找到他还没听他说什么话就一巴掌上去了。因为是丢了好几，他们都走了，都离开耶路撒冷了，这12岁的孩子没有，你再回去。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孩子当他做了一些好像不是我们意料中的事的时候，你能不能安静在神面前呢？最近我就是认识很多年轻人，他们向我讲的都是创业问题，就他们的创业问题，比如他们打游戏也是一种网上一种创业，然后他们有的人很喜欢在鞋子上和 T 恤上画那个花手绘，还有的喜欢做什么鲜花，有的喜欢做美发，他们的父母都觉得这是很糟糕的行业，甚至还有的年轻人他就喜欢做精致的就是做管家，他父母都不能接受。因为在父母在这代人里面过去没有这些行业，或者有也是好像看为服务行业，很多东西都不了解，神怎样造这个孩子给他怎样天赋都不了解。就像我爸当年非要逼着我读化工机械，我那个化学是我最差的一门课，我们的老师中学教导主任去跟他谈说你女儿应该读文科，他都不听，就是要读化工。所以我们父母常常就是以强调自己这个主权，而不愿意安静在神面前，将这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他这里却是当耶稣这样对他说，但还是跟他们回去，他们怎么样，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们就同他下去回到耶拉撒勒，并且顺从他们，是耶稣顺从他们。但是他母亲做了一件事，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存 在心里。所以我们做姊妹的也好，做弟兄的也好，就学习存在心里，不要心里存不住东西，要存在心里，存在心里就能反复的跟神祷告。最后我们讲一个母亲失败的例子。其实如果你们今天都上了主日学，现在就好讲了。现在我讲的就是雅各的母亲。创世纪25章说，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啊，以撒和以扫，对，不是雅各，以撒和以扫，他这里不是，对，是雅各，他的孩子们在他腹中，就讲在这个太太腹中，彼此相争，这个太太应该怎样？如果跟哈拿和玛利亚一样，就是到神面前祷告。他呢也到神面前，但他是埋怨。他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这个是对外埋怨。但是好在他还去求问耶和华，问了以后，耶和华还告诉他：“他说，两国在你府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但很可惜的是，他这样回答他。多么大的祝福，是两族从你里面出来，但显然利百加并没有非常感恩。什么原因？你看下去24节到26节，当孩子生出来以后，他是按照眼见的为他们起的名字。以扫眼见身上有毛，所以就叫他以扫了。那雅各呢，是抓着以扫的脚跟出来的，就叫他雅各。雅各的意思就是抓住。那个撒母耳和耶稣，撒母耳是按照纪念上帝，你是神，你是耶和华来起名的。最后撒母耳就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一生侍奉神的。耶稣是按照天使跟他讲的，哎，他是耶稣，就是救赎者，他也按这个起名。但是这里呢，这个他们却没有按照上帝的救恩给他们起名，按照眼见的给他起名。最后起的这个名字呢，就其实就对他们的一生都起了影响。今天我们讲到雅各后来生活中发生很多事情。好，再下来，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没有讲为什么，但因为雅各是在家中牧羊，肯定是比较陪伴母亲比较多。我们的家庭中，我们做太太的，做丈夫的，有没有对孩子的偏爱呢？凡是母亲在几兄妹之间会偏爱某一个的，这家中的孩子之间的关系和家中一定就会起矛盾，而且你会看到对他们将来的成长是非常的不利。就是回到这条，女人太太要做一个正直的，正直的就是你不能按血气才会偏爱。他这个地方因为他们俩互有偏爱，才造成后来以撒要祝福以扫的时候，他呢也悄悄的，哎，你去打点猎物来给我吃。然后这个母亲呢，为了雅各要夺取这个祝福呢，又悄悄的，你现在杀头羊，装成你哥哥去。你看这对夫妻好不好啊？非常差的典范，互相之间是不赤裸敞开的。所以当这个母亲，她还做了一件教雅各欺骗父亲。起初雅各不敢，说这是不行啊，父亲一摸就摸到我是光的，跟我哥哥不一样。还教他你去用那个羊皮啊包在手上啊等等，教他怎么骗。我们今天在座的母亲，在座的有没有教你孩子骗过人？其实好好想想，我觉得大部分都有，而且觉得挺正常的。好，当他教他这样欺骗，骗夺丈夫的福分，参与对丈夫的欺骗，而且他自己也参与这种欺骗行为，最后这个家中怎样呢？接下来有人把利百加大儿子以扫的话告诉利百加，就告诉他，他大儿子就是要杀了这个弟弟，因为不公平嘛。那么他就开始打发他，而大 小儿子雅各逃出去，他说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报仇雪恨，现在我儿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南。这母亲又教了一个坏的，就是教小儿子逃避而不是面对，而且也不让丈夫来做处理。你应该对丈夫说，哎，这件事我是做错了，欺骗了，那现在这个情况大儿子要杀小儿子，这一个家是不是应该丈夫来管理。他是教小儿子逃避。所以在雅各后来的他整个人生中，他们家出了很多事，今天主日学讲了一些，比如雅各后来雅各处理不好两个妻子的关系也是不公平，利亚和拉结彼此争闹，他们的孩子彼此争闹，然后雅各的女儿底拉，雅各的儿子，他因为他女儿底拉就是受辱啊，然后就用，他不是一般的杀人哦，他是用神给的割礼的方式为欺骗，骗那个城的人都做割礼，你们就可以跟我们一样是神的等于孩子了，哪知道做割礼的那三天他把他们全杀了，其实是用耶和华的名为欺诈杀人，这是非常重的罪。他整个的家中，你去看雅各整个家中，虽然他得到祝福，神本来就应许要祝福他，但是因为这个母亲教育不当，教育他欺骗，教育他逃避，教育他很多的不应当的事情，以至于他不会管理自己的家。雅各的整个家庭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是灾难重重，彼此纷争的。你希望你的孩子平安吗？你好好教他。我们回去可以看。最后我给大家三个思考题。第一个是，当一个合神心意的母亲之前，首先要持守和操练的是什么？大家可以想。第二是箴言31:10-19的教导，就是我们看到才德的妇人，让我们来想想如何成为一个才德的妇人。丈夫也要想想如何成全你的妻子成为才德的妇人，小组里面可以讨论。最后，圣经中的三个母亲，他们对孩子的教育给你什么启示？然后我们请石班上来唱个回应的诗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站起，我们一起立。大家各自也可以在神面前默默祷告，大家站起来。亲爱的恩主，真是感谢你，你向我们开启你的话语，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成为你合你心意的儿女，成为合神心意的妻子丈夫，也成为合神心意的母亲。主啊，你将你的恩典、你的爱、你的怜悯坐在我们的家中，使我们讨你喜悦。主，谢谢你，你用你十字架上的温柔的光来光照我们，在你的爱中得以完全，得以释放。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祷告的心来唱一首歌，也许我们不能顺服，也许我们很难做到很多事，让主十字架上的光芒来帮助我们。
十字架